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加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
这是我们第十一次查考路加福音。我们在过去连续的三讲里读到耶稣受难以前在犹太和比利亚的事工。这一次呢，我们还要继续的从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十节开始来看耶稣在同一个地区的工作。
首先，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十节到十三节说，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
这个女人得的病是腰弯，这个字眼从希腊文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双重弯曲，他的症状就是一点都直不起来。这两个词的希腊文都是作者路加所用的医学术语，他从医学的观点来看，那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
我相信这个女人在过去18年一定看了不少的医生，试过最好的药。问题是撒旦控制了她的腰，不让她直起来，所以18年之久他都得不到痊愈。
耶稣是在会堂里见到这个女人，可见这个被鬼附的驼背女人还能去敬拜神，没有人认为她有属灵的疾病。这和今天许多表面看起来好像身体软弱，实际上灵性却受撒旦控制的人很像。他们照样的进出教会，却没有人察觉他们真正的问题。
可是耶稣一看就知道这个病是出于鬼附，于是叫过他来，吩咐他从撒旦的捆绑里释放出来，然后按手在他身上，那个女人的腰就立刻直起来好了。我们知道长期病人因为肌肉萎缩，即使好了也不可能立刻直起来完全恢复，可见耶稣所行的是一个神迹。
正当他把荣耀归于神的时候，会堂的负责人却生气了。十四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
管会堂的跟其他很多犹太领袖一样，认为遵守一套安息日的规矩比关心一个受苦的人更重要。
问题不是守不守安息日的规矩，而是为什么要守安息日，这是以前我们已经说过的。而这一次耶稣却指出他们另外一个假冒为善的罪。
我们看15节跟16节耶稣的回答。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
他们假冒为善的罪就是有双重标准。他们为了顾惜牲畜，在安息日这一天允许人解开牲畜的绳子牵牛羊去喝水，却不顾惜一个连续18年在安息日进出会堂敬拜的人。耶稣强调那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意思就是他们顾惜牲畜却不顾惜自己的骨肉。
17节说，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耶稣直率的指责，叫那些拒绝他的人羞愧，因为耶稣指出了他们的动机。可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却叫其余的人把荣耀归给神，意思就是叫众人的心都转向神。
接下来，耶稣又一连串的教导关于神国的事情。他先用两个比喻来说到神国的扩展，然后他要教导关于进神国的条件。
我来念第一个比喻，就是芥菜种的比喻，在18节和19节。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
我们参考马太福音13章31节到33节，或者马可福音第4章31节和32节，就知道耶稣的比喻是借着强调芥菜种子的微小来比方神的国要从很小发展到很大。
耶稣所说的芥菜跟我们一般所说的或者我们熟悉的芥菜品种是不同的。它虽然是草本植物，却可以长到七八尺高。
曾经有人从巴勒斯坦把那里的芥菜种带来给我看，它们比面粉粒大不了多少，如果一口气吹到它们，肯定会把这一把种子吹跑，再也没办法找回来了。
当这么小的芥菜种长成的时候，竟然大到可以让天上飞鸟宿在它的枝上，这样的大树给飞鸟提供了荫蔽和保护，树上的芥菜种子又可以作为小鸟的食物，所以各式各样的鸟自然都会来栖息在上面。
芥菜种的比喻让我们想到神的国就是这样，起先神的国虽然小到微不足道，可是将来它会像芥菜种一样的扩展，大到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种族、语言、文化、背景，只要愿意都可以在神的国度里得到荫蔽，得到保护，也得到供应。
对，第二个关于神国的比喻是面酵的比喻，在20节跟21节，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从前犹太人发面和我们中国人一样，不是用现代那种干的酵母粉，而是每次发面的时候留一块老面，等下一次发面的时候放在里面，整个面团就会因为这小块的老面发起来了。
是啊，一块小小的老面不需要人帮忙，人也看不见它是怎么工作的，可是它能够在不知不觉的当中让三斗面，也就是大概相当于22公升这么一大团的面发起来。
这个比喻和芥菜种的比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能够发出惊人的力量，因为在他们的里面天然的生命有一种本质。同样的，因为属灵生命的力量，有一天神的国一定会像但以理书第二章35节说的，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接下来路加福音记载了一段耶稣借着一个人的问话说出了一个有关天国的真理。路加福音13章22节到25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这个人到底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不过，既然主说天国的发展会是那么的庞大，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得救呢？自然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了。
可是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倒是叫人要把眼睛从数字转到自己，不是留意到底有多少别人能够进神的国，而是留意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进神的国。
对，耶稣说到进神的国有几个条件，第一就是要努力进窄门。所谓努力，这个希腊字的字根就是痛苦或奋力，也就是说神的国不是让人抬着轿子进去的，而是要人流汗流血，不惜付上一切的代价争取进去的。
进神国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把握时机，因为神的国不是永远敞开的，这个门有一天会关闭的。至于什么时候关闭呢？这就不在主耶稣讨论的范围里。
不错，有关福音的门会在什么时候关闭，耶稣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怎么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并不重要。耶稣关心的是，到时候我们是在门的里面，还是在门的外面？我们有没有把握住现在的机会，进到门的里面呢？
福音的门关闭的时机有两个，一个就是当教会被提的时候，也就是教会传福音的时代过去，到那个时候，人就再没有机会听福音了。还有一个时候，就是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这两个时机都是人没有办法掌握的，可是也都是有一天人人必须面对的。
所以我们的有生之年就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的确是的。26节跟27节耶稣进一步说，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所谓那时，就是指福音的门关闭以后，也就是说，那些曾经有机会接触福音的人，一直等到福音的门关了，还没有信耶稣。到时候，耶稣就对他说，我不认识你。认识这两个字有一个意思，就是认可、接纳。
这就好像今天，有很多人常常在教会里进进出出，参加教会很多的活动，跟弟兄姐妹吃吃喝喝，一块玩耍，聚会、查经、听道。可是他们就是没有把握机会相信耶稣。到了那个时候，耶稣就会对他们说，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到那个时候啊，主不但不认可他们，还要对他们说，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单单知道耶稣却没有信耶稣，到时候耶稣不但拒绝他，而且还把他们当恶人看待。所谓恶人，就是最没有得到耶稣赦免的人，他们的生命没有和主联合，他们在神的国里面就没有份。
也就是说，热心的参加宗教活动，或者在教会里有一些身份跟地位，这并不能保证我们被神接纳。底下28节到30节说得更清楚，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犹太人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生下来就做犹太教徒，大部分的人也认真地遵守犹太教的习俗和律法的规定，又认为他们有神和祖先亚伯拉罕立的约，所以自己是神的选民。说别人不被神接纳还说得过去，说他们不被神接纳，那是天大的谎言。
耶稣的这段教训对他们自以为是的骄傲无非是个打击，主耶稣却告诉他们，自己是什么血统跟信什么教都不能够帮助他们进神的国。是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可是我们读圣经就知道，那是因为他们的信心。
凡是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众先知一样对神有信心的人，不管他们的血统是什么，他们也要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众先知一样在神的国里。而犹太人自以为在神的国里有份，到时候却要因为自己不相信神被丢弃在外面。
现在我们继续读31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这里所说的希律 就是管理加利利和约旦河东岸的分封王希律安提帕。
圣经虽然没有说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要警告耶稣，不过既然耶稣来到了希律管辖的范围，所以很可能因为法利赛人讨厌他，就借着希律的名威胁耶稣。我们知道不久以前施洗约翰也是被这个希律杀死的。于是耶稣的话转到了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关于他的受难。
我们在路加福音第9章51节已经念过，耶稣这个时候是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前面13章22节也提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意思就是耶稣到耶路撒冷是早就预定的事，而且他也知道自己要在耶路撒冷受难。所以32节跟33节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
耶稣称一个超有生杀大权的政治人物为狐狸，实在是很勇敢的。不过耶稣说的却是事实，希律的狡猾和诡诈是历史上有名的。耶稣甚至要那些警告他的法利赛人转告希律，他已经预备好了。
今天明天后天，这是犹太人习惯用的说法，表示一段很短的时间。而耶稣说第三天事就成就了，这是一个预言，在所有要谋害他的人还不清楚他们要怎么样谋杀耶稣以前，耶稣已经清楚知道所有关于他受难的细节了。
而且耶稣必须在耶路撒冷受难，因为那是祭司献祭为百姓赎罪的地方，所以犹太人执行了千百年献祭的仪式，它真正的意义必须借着耶稣在同一个地方来完成。
因为这个缘故，耶稣就说出了一段最能够表达神怜悯心肠的话，在34节跟35节的上半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地，它不但是犹太人的政治中心，它也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心。所以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代表着所有的犹太人对神的态度。他们虽然一再的背逆神，不接受神的爱，杀害神的先知，逼迫他们，神还是多次的找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们始终就是不肯回头，叫耶稣不禁地发出感叹。
母鸡通常在有危险的时候向小鸡发出警告，叫他们赶紧躲到他的翅膀底下。神也是多次向他的百姓发出警告，可惜因为拒绝听，他们的结局就会像耶利米书22章第5节说的，成为荒场。
耶稣最后在35节下半节又发出预言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这句话可以说是当耶稣为人类受死得荣耀以后，很多信他的人就要称颂神的全能，那个时候耶稣的话就要应验了。
是的。念完了路加福音第13章，我们就要继续从路加福音第14章来查考耶稣在犹太和比利亚的工作。这一章记录了耶稣进耶路撒冷以前的最后一个安息日所发生的事，包括耶稣医治一个患水骨的人，以及耶稣教导做客人做主人的道理，大宴席的比喻，还有耶稣谈到做门徒的代价。
我们来看第一段，耶稣医治一个患水骨的人，在路加福音14章第1节到第6节， 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这一次又是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吃饭，这个神迹就发生在那个法利赛人的家里。我们不知道这个法利赛人的首领是不是对耶稣很友善，不过在第一节的最后读到，他们就窥探他。
这个窥探在希腊字的意思就是严密的监视，就像猫咪盯着老鼠的动静一样。可见这位法利赛人的首领请耶稣吃饭，其实是不怀好意，想要抓耶稣的把柄。
不知道那个患了水骨病的人是不是像上一次在第七章三十一节说到的那个有罪的女人一样，是自己跑了来，或者是法利赛人有意安排他来，好趁机窥探耶稣会在安息日怎么样对待他，这样呢，他们就可以抓耶稣的把柄，控告耶稣犯了安息日的条例。
结果在第五节说，耶稣不但在安息日医治了这个患水骨病的人，而且用一个问题堵住了他们的嘴。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
在最新发现更古老的抄本，他的句子呢，跟我们刚才念的有些出入。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或有牛，这样的意思就更清楚了。当自己的儿子或昂贵的牲畜掉到井里要淹死的时候，不可能会有人因为那是安息日就不立刻去救的。
可不是吗？一个人如果腹部骨髓，以我们今天的医学知识来看，就是那个人有很严重的病。那个人的生命是神看为宝贵的，耶稣不会因为正好是安息日就袖手旁观的。
这明明就说明了犹太人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他们只知道死守律法的条文，虎视眈眈地监视那些人，要看他们有没有犯了他们所解释的安息日条例，却没有像他们在安息日所敬拜的神一样有怜悯的心。
对，紧跟着在这个法利赛人首领的家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于是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这是第七节到十一节所记载的。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犹太人和我们中国人一样很讲究座位，这些客人吃饭的时候真的要坐首位，就是那最重要的最大的位置。弟兄姐妹，什么人会去争着坐首位呢？肯定是那些自己觉得很重要，应该受人尊敬的人。
耶稣却教了他们一课谦卑的道理，就是要让主人去安排谁应该坐主位。
事实上，这位法利赛人的首领所请的客人可能都是有钱有势有地位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所以这位法利赛人的首领邀请客人吃饭，多多少少有点应酬的意思，希望借着这样的机会和他们保持好的关系，将来好礼尚往来，等下一回自己需要的时候可以得到回报。
所以耶稣接着就教训他们，请客应该不求回报，这是记在十二节到十四节的话。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 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
请吃饭也是当今基督徒常常去做的事。基督徒借着请吃饭，把神的爱散播出去，却不求回报。这实在是一种跟世俗完全不一样的美德。耶稣应许说，凡是为主这么做的人，将来一定会得到主的报答。
金华牧师啊，其实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我们这些罪人将来有一天要在天国羔羊的大筵席里吃饭，做主人接待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十五节告诉我们，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
犹太人根据旧约以赛亚书25章第6节的记载，相信当神的国度来临的时候，所有属神的人都要在神的大筵席里有份。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能够在神国里吃饭的人绝对是犹太人，外邦人和罪人是没有份的。
所以耶稣又用一个比喻来改正他们的想法，这个比喻就记在16节到24节。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
在这里我们要先了解一下犹太人请客的习惯。当他们要请客的时候，他们会早早地发出请帖通知客人，等到宴会的日子到了，样样都齐备了，主人就会第二次地打发仆人去把先前约好的客人请来。
这么说，如果有人收到了请帖也答应要来，却临时推辞的话，就是对主人很大的侮辱啊。
不错，这位主人就代表神。这些原先约好的客人就是犹太人，他们整个的历史就是在盼望神的国度来到。可是当神真的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却无知地拒绝了神的邀请。
可笑的是，他们的推辞都是些莫名其妙的借口。您想，哪有一个人会去买一块从来没有看过的地？哪有一个人不先试试牛就把它买下来？至于那个刚娶了妻的人，就更没有道理了。他为什么不带着新婚的妻子一起来赴筵席呢？
是啊，耶稣安排了3个借口，包括了投资、买卖和亲情。这些通常都是人拒绝神最主要的原因。主耶稣是告诉犹太人，是的，你们羡慕神的国，可是神的国到来的时候，你们找各种借口拒绝神的邀请，不肯进去，因为世界的事情占据了你们的心，叫你们容不下神。
既然跟神有约的犹太人到了时候拒绝耶稣，神就决定请那些没有被预约的人，那些残废的、穷苦的人来填满座位，这些人就是指那些犹太人以外的人。从25节到35节，路加记载了一段耶稣对群众说到跟随他做门徒的代价。我们先来念25节到27节。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前面从第九章到十二章，耶稣已经断断续续地向他的门徒说过同样的题目，这一次他却是对那些围绕在他周围的群众说的。显然耶稣对热闹的人群没有兴趣，他看重的是那些跟随他的人，他们的品质。
对，弟兄姐妹，您有没有注意到圣经在26节的下面有几个小字说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如果我们照这个小字的意思把这节经文念出来的话，应该是人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对，常常有人误解这节经文，认为这样的说法实在没有人情。其实如果我们明白，在希伯来人的语法里是没有比较式的说法，所以为了要表达不同程度的爱，就必须要用一种相对的语法来说明。也就是说，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必须爱神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性命。
是啊，在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亲情更宝贵，也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可是假使为了这些拦阻了我们对神的效忠，我们就不可能跟随神，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要做主的门徒，第一个条件就是对主要绝对的忠心。
那么第二个做主门徒的条件，就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
我们要理解什么是背十字架，然后才能明白什么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描写耶稣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可见背十字架就是完全的舍己，倒空自己，向神降服。
同时十字架也是一种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死刑，耶稣却自己选择了十字架替众人死。同样的，人若要跟随耶稣，也需要选择完全的舍己，向神降服，为别人的益处甘心走牺牲自己的路。
所以跟随主不是一条靠一时热心就能走的路，必须先仔细考虑好才做决定。所以接下来耶稣就用两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在28节到32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
用兵打仗不能逞一时之勇，必须要有知敌知己的智慧。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付出惨重代价的时候，最好是先放弃。耶稣不要一群乌合之众跟随神，他要的是已经预备好付代价的献身者来跟随他。
末了，耶稣就这个道理做了两点结论，在33节到35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 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两点结论就是，第一，做门徒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主；第二，做门徒要有效地发挥他一定的功用，也就是跟随主不是一件盲目的事，而是决定把自己的一生奉献，效忠主，来为神的国发挥最大的效用。
这一讲我们就查到这里，让我们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再会。
再会。